那我们上周大概把这个啊鬼灵精怪的查圣经的带福音朋友呢大概讨论了一下，同样一段圣经的第二周呢总是得花点时间让我们自己能够更清楚这个东西，当然就是说你至少要知道说怎么开始啊，怎么入手，以后有时间呢等你也比较有兴趣的时候你可以再去看啊，到底从这章这些话里面可以衍生出多少东西来。那我们上次给大家的一个方向呢就是说呢，当然我跟那个威克他们那个时候查经呢已经讨论过了，不过你自己再搞一次这印象会比较深刻，以后你就知道怎么办啊。就是说这个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耶稣说，对不对？我们上次已经讲了是耶稣饿的时候他才来，你凡是身体有需要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那么对他说的话呢，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一共大概不到二十个字吧，是什么19个字。这19个字里边呢，我上次跟大家讲就是你可不可以去试试看到底有多少我们的主义啊思想啊哲学啊都在这句话里面，晓不晓得怎么弄，这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的战争啊。就是说神的话语会使你有智慧啊，那个智慧就是说你怎么去分辨各种各样的事情，因为这个是元素，这个是所谓的 stem cell。 这里面有哪些东西，我们上次讲的是这个怀疑主义，怀疑比相信更有道理啊，是也怀疑一切可怀疑的，这个叫做普遍怀疑论，所以你要记得这个想法啊，怀疑一切可怀疑的就是我们做科学的方法嘛，但是他把它用在神的身上啊。那第二个呢与这个相连的就是说理性主义，什么是理性主义呢，就是说这件事情一定要能够经得起你理性的分析跟思辨，经不起的就不能去相信啊。所以你的同意相信啊，不管是什么是用理性来弄的啊，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所谓的就是一个理性主义的立场嘛，要不然他就不叫这个名字了。当然这些哲学家他可能说理性主义不是这个东西，但是最基本上就这意思啊，我们的人这个脑子是最重要的，思辨是最重要的，逻辑是最重要的，科学是最重要的。那还有什么东西呢，天杰考考你，你还在大学里面呢，你们对这些东西你总是上过这些人文课的，这19个字里面好多立场，几乎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这种哲学啊思想啊辩证啊没有一个不在这19个字里面。
先让我找一下哲学主义到底有哪一些，你刚刚讲了两个已经把我
啊，你还可以去看，你看你到底近代有哪些的哲学主义，你去看看然后是不是每个都能套得上，你知道不知道怎么套啊，你知道怎么套你就知道怎么办。
我第一个就看到一个荒诞主义
啊，荒诞主义啊，荒诞主义是什么，
强调人类存在的荒谬和无意义。
嗯哼，这荒谬和无意义在第一个试探不容易看出来，在第二个试探很容易看出来，为什么
跳不下去
呢，对，就这三个字了。
那石头变成食物不也挺荒谬
的？哦，石头变成食物不荒谬，石头不用变成食物是什么主义，因为他讲的很对，但是他在什么立场上来说是没有错的。你同时你要明白他这些东西呢，你一定要去看耶稣的答案，你从答案里面找，你可以找到很多东西。魔鬼这样讲很有道理啊，你觉得他这个讲法哪里错了，一点都没错，觉得他立场错了，他这个立场是从什么东西开始出发，
自我。
那自我叫做什么，叫做什么主义，所谓的自我是谁的自我，那个叫什么，
那是自我主义。
什么叫做自我主义，这个自我主义当然是你可以这么讲，可是自我主义不是一个真的，自我主义只是一种评论，是什么，
利己主
义。那你要这样讲也可以，其实他更根本一点你应该说是人本主义，就是从人的立场来看事情，而不是从神的立场。理性主义的复兴啊，欧洲的啊，这些东西就是不再以神的立场，以圣经的立场来解释事情，完全从人的需要人的立场来解释，而且从人的立场来解释事情呢，是不需要理由的，是天经地义的。所以你会说是利己啊或者是自我啊，都在这里边。那还有什么东西呢，
有神论吗，上帝的儿子吗，
他就是说你假如是上帝的儿子，那当然是站在一个怀疑的立场来看，但他给他的建议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实验，这是一个实证科学。那你们还没生出来，这个等效并不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听过这话没有，
嗯，
100%从这里出来的嘛。那你首先你要知道说这句话错在哪里，
先有理论。
为什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是不对的，从圣经的角度来讲是不对的，为什么，
有的没办法检验，他
我们上次讲的说是若不能证明就有怀疑的权利，是因为这个吗？
那个还是讲了理性，但是这就讲到实践了，实践跟道理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他已经不只是说一个假设你要证明，而是说我替你做了一个实验，你用这个实验来证明，这是两回事儿，对不对？他说这个实验可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但是你是神的儿子是需要重新被分辨过，那我们现在怎么分辨呢？用实验来证实真的是这么回事。你这个难道错了吗？我们做了科学实验不都这么回事吗？那这有什么不对呢？因为这个好处是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从国内来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而我们大家有句也都觉得这句话很对，那你一定要先找出来这句话用在信仰上它错在哪，或者说它不合理的地方在哪里。
而标准是怎么定的？
标准是为谁定的？
因为标准本来就是一个主观的一个东西。
你这样讲就很危险，因为人家就可以用这个话来反驳你，所以你讲的什么是对的呢都可能是错的，但是你已经比较接近了。这标准是为了什么东西定的？是为了你的实验定的呢？当然是为了我实验定的啊，也是为了实验结果定的，对吧？但是你如果讲到真理的话呢，什么是真理的标准？
真理没有标准。
真理不是没有标准，你要注意你怎么讲，所谓真理它自己就是标准对吧？你这样讲人家就抓不到你的把柄了吗？应该是拿真理来检验你的实验，而不是拿实验来检验你的真理啊，是错在这里，因为看你检验的是什么东西。你现在能够设计一个出来检验你爱情的东西吗？不行啊，你检验出问题来了。真理检验我们还是我们检验真理呢？这个你得搞清楚了，对吧？那还有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不用太懂，但是大家懂的你能懂就行了。就是说你将来有机会你自己可以再去研究研究到底什么是
绝对主义。
那什么是绝对主义呢？
只有一种绝对的事物，它的存在无人能超越。比如西方说的上帝。
这个词其实是讲到这个西方欧洲历史上的这些君王政治用的比较多，但这个观念可以用到别的地方去。比如说撒旦在这个地方，他认为他这个假设跟实验呢是不可能被驳倒的，你可以叫他做绝对主义，因为他用他所代表的他所这个假设的一种绝对呢要来取代生儿子的绝对嘛，你是可以这么讲。当然现在的学生都是相信科学啊，科学万能，那个也是一种绝对主义。但你说这个名词是不是一种有实质的哲学的，不见得是这样子，它只是一种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迷信的逻辑啊，这个没道理可以讲。他就是认为科学是万能的，因为他认为科学是可以证明的，它是一种盲点，就好像撒旦在这里的盲点一样，他对自己提出来的东西很有把握，但是等一下一定被耶稣先导。
自由意识 free will，
你要找那个哲学的宗派，重要的哲学宗派有哪一些？哲学思想的宗派，比如说我们上次已经提出来了，唯物主义是一个，是不是？那唯物主义为什么在这里头？因为很简单嘛，你不能变成饼的石头是没有用处的。你看唯物主义，他这个宗师，他这个开头的时候是讲什么，对不对？他主要你会一定找到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到底讲什么？你去看，他根本就是在讲这个东西。
好多主义啊。
对，很多主义，你就把它一路念过来，看你能够对上多少个。还有什么主义？
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跟这个什么关系？存在主义到底讲什么呢？
研究生命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并且以我为中心去探索、追求、解决和优化其生命一切的一门哲学。
这一听就是说从中国来的人写的啊，因为这是对他的一个体会。
为百科。
对。问题之一就是这里边很多的定义字啊、定义词啊，不是中文能够替代的。比如说存在跟存有啊，存在是说我这个人的 existence， 可是存有呢是我这个人的 being， 存有必须在存在以先，那到底我这个存有的意义是什么？对于这个意义的探讨，它不完全是从个人出发，你可能只能说是从个体出发，你是一个存有，我是一个存有，我们各有各的意义，我们也有最高的主权来决定我们的意义，所以他们对于这种什么上帝啊、灵魂啊、形而上的东西啊，也是一概都拒绝的。我就是最高的主权了，没有比我更高的主权来告诉我应该怎么样。你必须定义自己的存在，所以他会叫做存在主义。 但是他那个存在是讲到什么东西的存在啊？
肉体。
所谓的我必须要存在，是说我的肉体必须要能够活下去。但你明白了为什么说这个其实根本就是从这句话出来的。因为你是神的儿子也好，你不是神的儿子也好，你现在饿都快要饿死了，你必须第一个解决的东西就是让你能够活下去啊，对吧？这天启决定要去做传道的爸爸一定跟他，你自己都养不活，你怎么传道呢？是不是？我爸爸就跟我讲过这个话。你今天说拿个大饼就从天上掉下，都是讲这个。存在主义的第一阶是存在以前必须要存有。那这是他们哲学用词了。所谓存有呢，就是说这个肉身的生命是必须要继续下去的。也是需要被确认被肯定的。和我们上次讲的这个唯物主义是一样的。在我们看起来是换汤不换药，因为它也是完全就是以肉身为准来定义你这个人，对不对？有没有看出来这一点？为什么说这些东西会让你有智慧？圣经能让你有得救的智慧，因为当你把人间的智慧套到这句话上头的时候，你逐渐逐渐发现它的漏洞在哪里了。他把耶稣肉身的存在当成最重要的事情，你肉身必须能够活下去，你看见了主耶稣的答案没有？他对于人的存活、存在、存有有一个基本的假设，说这些东西都是在你的肉身上的。这下他就露出马脚，但是他就是用这个来试探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够用，没问题。那还有什么东西呢？你不要看光看第一句话哦，那第二句话里面什么？可以吩咐，这个可以吩咐是什么？这些我们刚才已经讲过的主义。对吧？人本啊，利己啊，啊，自我啊，啊，你也可以说他们这个功利主义是一个很重要的啊。所谓功利主义，并不是说我们讲的这种说人家不好的那种意思。功利主义它只是一种思想啊，它本身也没什么错，因为你必须要有一定的实效，对吧？但它这个也是非常功利主义的一个话，只是说呢，当讲到说可以吩咐就不一样了。你是神的儿子，不是神的儿子，你在任何时候觉得说我可以这样做的时候，是非常越界的。这个可以的时候，就已经把你从神的儿子变成神的爸爸了，知道吧？就有没有看出来，他这其实每一个字都很重要诶，也就是魔鬼厉害的地方。仔细想过一通之后，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人家用任何这种思辨上的道理来跟你对抗，当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去化解他，因为你知道他这个东西，他的这个 stem cell 是什么，他的 stem cell 都在这句话里边。你只要能够把对方的问题找出来，他这个在哪里，你马上就成了武林高手了。他的不管攻击你什么招，到你这你一画他不见了，他会没有力量的。你知道怎么去看了这个以后，你就知道怎么打几乎所有一切的福音问题。尤其是思辨上很容易解，但你要把它还原到这个老魔鬼老始祖的地方，知道吧？那你看耶稣的答案很简单，一句话，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说的一切话。
他最重要的答案是什么？
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这是我们一般基督徒都认为这句话是最有力量，所以我们打败魔鬼要靠神的话。其实不是诶，
如果从刚刚的主义来讲，就是说魔鬼其实是将人这边放的这个，其实最重要的是不是单靠食物。
你要把它弄得最简单，越简单越好。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对于什么是人活着定义都错了，你还拿这个事情来试探我。因为魔鬼的意思就是说，你再不弄点吃的来，根本就活不下去了，
你就死了。
哎，小丸子你好，你怎么一上来就讲这么不吉利的话？他最重要的是说，因为你在跟我讲的事情离不开什么人，这是第一个你离不开的。第二个呢是活，你这两个错了，其他都错了，明白吧？人是用什么东西定义的？什么东西定义人？谁定义人？哪里定义人？
不是创世纪吗？
除了圣经，还有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定义人？还有谁定义人呢？ Google 一下人，那你 Google 出来很有意思。你试试看以后，你会发现说不是荒谬主义的荒谬，是人荒谬。我们怎么会对人下了这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定义？
那不是人自己定义人吗？
是啊，人自己定义人，你以为人是自己定义人的？ 但是什么是人，是神口里所出的话定义的。那所有的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哲学其实都离不开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要重新定义什么是人。你们退休会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讲了吗，那个大英百科全书里面讲，要明白马克思思想的核心，你首先必须专心关注他对于人的定义。你刚才说存在主义，他的意思就是说到底人是什么回事。我们讲的这个笛卡尔上次讲的什么叫做我思故我在，他试着干什么，他试着要先确定一下我到底我存在不存在，对吧，他觉得连我的存在我都值得怀疑。那你不要以为他无聊，这个东西他如果能够证实第一个，他就能够开始盖房子了。他这个房子盖好了，除非你把他头一块砖给他抽掉，让他这个房子你推不倒，你知道吧，好厉害。到底什么是人，每一个哲学家都在定义这件事情。但是什么是人，只有神定义。这还不算啊，什么是人活也是神定义，不是你定义。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呢，这个就很简单了。因为照着神的话，神什么时候称亚当为活人呢，
吹了口气的那个吗，
吹了一口气以后还是以前呢，如果是以后呢表示什么呢，
哦，神口里所说的一切。
嘿，做传道人要答的要再精彩一点，就把那个创世纪找出来念一下。
你想说的是亚当的那边还是耶和华，就是
我知道你想读夏娃那边，就先读亚当那里就好了。你们是叫亚当还是亚当，先亚当一下。
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这句话里面什么叫做活，
有灵，
有灵才活啊，没有灵的时候呢
就是尘土。
等一下，他还没有吹那口气的时候他是活的还是死的呢，
我觉得是死的。
你觉得是死的，你再想想好吧。你说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个死人吗，
哦，活的活的活的，不好意思，
照我们的讲法应该是活的。为什么，他有没有心跳了，
有啊。
他有没有饿死啊，
没有。
那口气吹进去以后他吃饭了没有啊，
开始吃了。
我们读了半天，就是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他那时候也没吃饼也没吃饭也没喝汤，可是神说他活了还是死了，
活了呀，
活了活了活了。人活着不是靠食物啊，你看懂了没有，好简单哦。因为你对于人以及什么叫做活人你的定义通通都错了。主耶稣这几个字一出来呀，你怎么知道耶稣答对了，你怎么知道魔鬼打败了，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给福音朋友一个答案他不服气，对不对，你怎么知道魔鬼服气了，
没有福气。
当然我们信耶稣有福气啊，啊，魔鬼没福气。那你为什么说他不福气呢，
因为他有对，是第二。
哎，你看的是很对，但实际上那个叫做福气的，为什么，他对于他的第一个试探他完全放弃了。
OK，
他没话讲，他不可能再跟耶稣讨论下去了。就是虽然如此，我要提醒你啊，你还是没回答我这个，你若是神的儿子，所以我等一下还要继续追问下去而已。但是就是头一个回合的这个啊科学实验来说呢，他已经知难而退了。
是。
耶稣答案有几个字，
我这边是22个字。
你是上帝版的是吧，
对。
所以你可以再去掉一个。
不是。
你的答案最好不要比人家的问题长。
问题19个字。
问题19个字，答案20个字，翻成中文。
我想
你如果真的想清楚了，你会给很简单的答案。魔鬼一听他就知道说这个答案是无懈可击的，但是他立刻找到一个新的攻击的据点是什么，他第二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一样，
你若是神的儿子，
还有呢，
可以
这个是一样的，还有呢，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做的事情不一样，
事情虽然不一样但是也都是实证科学，对不对，实践检验真理啊，你用这件事情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里面有个最大的不一样，这魔鬼这句话，这个第二个试探里面加了几个字是什么？
经上记着。
哎，对对对对对，他为什么会突然转移到经上记着说？为什么？
因为耶稣上一个回答说经上记着。
那他这句话，如果我们再把它翻译一下，他基本的思想是什么东西？因为既然你说好人活啊，这两件事情我都错啊，我说不过你。你的一切的根本是在于神的话， 那我就从神的话来跟你较真儿。因为刚才你这句话呢，虽然是以神的话为准，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说，这个神的话也是怎么样啊？需要怎么样以后才可以相信呢？
证实。
对，用什么东西证实啊？实验证实，用理性证实。这两个虽然是一样的，但是是不一样的。那撒旦是非常聪明的，我们就想不出来咯。那一样的东西包括怀疑，包括人本，你是可以的。既然神把这个身份，把这个权柄给你，你就可以，对不对？你呢，既然都是靠经上，即使说经上是有根据的，我给你引了一句圣经，你看看，他把大卫的话啊，诗篇里的话，这是不是大卫？我没有去查，诗篇里的话直接拿来用在主的身上，是你可以用这句话，这句话里面已经包含了我们基督徒常常讲的，圣经里面一切的应许在基督都是是的，一切的应许都是为着我们写的，你要凭着信心接受这个话啊，这个话就变成你的真实。那现在很多传道人也这样子啊，他就说啊，神是要你富足，神不要你生病，神要你发财，是不是？这一样的用法，他这个话跟他这个立场通通真的是没有错。你看这句话现在加上因为经上记着说，是不是更十全十美了？他有没有任何的漏洞？他唯一的漏洞是刚才天启最开头讲的荒谬主义，这一切就是为了要我跳下去吗？嘿嘿，为什么念哲学的都跳下去了，发财的也跳下去，好多人跳下去，因为他觉得人生是荒谬的，这个是新加的，其他的都差不多，前面所有的什么人本啊，思辨啊，这个唯物不唯物就不讲了，因为唯物是不讲经上记着说的，存在他也不太讲了，因为那些都不是从经上记着说，越是跟这个人的定义有关系的，在这个实验里面就越没有了，这个实验的主体变成我们这些人跟神的话的关系，除了活之外还怎么活，对不对？这个圣经神的话讲了很多很多跟我们生活有关系的，那现在你呢，在神的话还没有经过你的实验证实之前呢，你不要这样接受，你应该先试试看他说的对不对吧？那他的这个漏洞在哪里呢？你要是不知道，就从主的话里面去答，因为主耶稣一定挑准了他的漏洞，而且答案一定是很简单的，就像刚才讲人活两行了，这个呢
试探，
当然这个词很重要，因为在这个时候主耶稣把魔鬼的作为定了义了，对不对？他定义魔鬼这样的一个建议叫做试探神，这我们就晓得了。
你的神，你的，
你的，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字是什么？
主。
哎，为什么是主啊？我觉得是你的呀。
你的什么？
你的神。
你的神跟你的主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很重要啊。或者说你的神跟主你的神有什么不一样？
我搜一下。
你搜一下，你去哪儿搜啊？这种东西你去哪儿搜？
不是，我这边看到的英文是 Lord the God，
它一定有 Lord 这个字在里边。为什么说 Lord 这个字比 God 这个字更重要？你的 Lord 跟你的 God 有什么不一样？
不是关系不一样吗？
关系怎么不一样？什么样的关系不一样？你要讲的越简单越清楚越好。
主就是他把自己放的位置不一样。
那位置怎么个不一样？
神跟你的关系肯定更远啊，主跟你的关系更近啊。
怎么近嘛？那跟这个耶稣的答案又有什么不同？因为魔鬼一听这个答案他又跑了，表示耶稣答得很好，他听懂了，但是我们也要听懂才好啊。什么叫做主？那跟这个科学实验又有什么不同？
就是你都认他为主了，你怎么试探他？你没有这个地位对你的主说这个话。
可不可以再讲简单一点？
以下犯上。
什么叫做犯上？其实犯上是对的啊，你这个答案其实是对的，但什么叫做犯上？经上记着说是什么意思？谁的经上记着谁说？
神的话嘛，就是
神的话。神的话谁做主啊？
就是神做主。
对对对。
对
啊。神做主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如果要我跳下去呢，我就一定跳。
对啊，
但是这里魔鬼给他的是什么？你若是神，
你若是神，
你可以跳下去。不不不，我不可以。神的应许非常非常的多，我也都相信。但像这种要跳下去的啊，他要一定要神的使者来接着我，因为我跳下去是会死的啊，我的肉身是会死的，对不对？且不要说这个算成试探了， 那神到时候要不要有使者来接着我呢？是我的主做，神自己做他话语的主，这个事情不能忘记。所以你不要以为经上记得说的东西就是我们去实验一下，然后看他可信不可信，让我可信的话就会有一定的结果。不，你忘记了，神的话语是活的，神是活的，他仍然是这些话的最终的解释的权威。所以主这个字是最重要的啦，其次才能说到我是不是尊他为神，尊他为主。我尊他为神就是他是造我的，可是他把我造出来以后我干什么？你看该隐就可以离开神的面嘛，对不对？我再尊他为主的话，那我一定仍然以他的话为他的话，他的话不是我的话，他的话也不是 you know lab 102，不是这个东西的，他仍然做他话语的主，对吧？这个叫做主。所以他就走了，他就走了，进了圣城，站在殿顶上。什么意思？殿顶上应该就是殿那个屋檐那个地方，所以你看中国人那个庙的屋檐上面有牛鬼蛇神，还是挺有道理的，有魔鬼喜欢在那个地方乘凉。他为什么不直接就跟他辩论，还要带他进了圣城，站在殿顶上才来跟他挑战？为什么要这样做？什么意思？拼生死的一个武林擂台啊，大对决啊，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一定要神在神的地盘上。
他这样做他为什么要做？你的一定要还有一点背后的话可能讲得更清楚，
就是只有在这个地方去挑战，这叫什么呀？就是你一定要在神的地盘上。
神的地盘跟经上记的跟神的话有什么关系？与其说他一定要，不如说他干脆，明白这个意思吗？你要跟我讲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那我们干脆这样子，我们除了要证明神的话之外呢，还干脆把神从起初在人间所做的一切工作，这个一切工作的中心就是什么？
圣
城。
对啊，
圣殿。我们在这个上头呢，我们来一个
对决。
对决，没错，没大对决，对吧？所以你从这个殿顶上跳下去，你别说我荒谬，但是就是这么荒谬才能够显出神的大能。如果我从别的地方跳下去，你还可以说我的使者不接着，我都来到圣城，从殿顶上，这里面没有一点儿点儿是啊，不是出于神的，除了这个殿顶不是叫你站的之外，那当然你要讲了再考究一点了。哎，这个殿顶是西律造的，但是没关系，哎，总之这个意思在那儿，我从殿顶上跳，你总该接了吧，对不对？所以他与其说他一定这么做，或者说他决定这么做，他决定这么做呢，那就是说我们就别啰嗦了啊，凡是跟神有关系的这一个实验都给他做完。但没想到主用了一个字，就是主，就把他推翻了。那当然主还加了一句话，他说经上又记着说啊，一般我们讲的比较说啊，这个圣经呢还不能这样解释，对不对？还看圣经别的地方怎么解释啊，其实魔鬼没这么麻烦，经上这么说就应该这么证明，哪有还有什么这么啰嗦的，对不对？那以前的人没有整本的圣经怎么办呢？所以这个道理是讲不过他的。实际上真真正正重要的是，那什么是试探？从这里来讲，给我们定义一下什么是试探。
挑战主的主权。
嗯，那你为什么挑战主的主权呢？这个你必须把它解释出来。挑战主的主权，这是一个行动，对不对？那你的动机是什么呢？那个一定要讲出来，要不然就不叫试探了。试探从心里面出来的，
是为了
为了什么？
混淆真理。
你可以这么说，因为那是出于魔鬼的。假如我们呢，我们在什么状况之下叫做试探？你看出这个话的重要了没有？圣经叫我们不要试探神，不要试探神。可是谁定义了什么是试探？其实在这里定义的，定义的非常非常好。
不就是不信吗？
不信，哎，这是
怀疑。
还有呢？
你是说动机是什么？
对对对，
试探的动机。
我们必须要检查，我们必须教导弟兄姐妹怎么检查自己。如果完全不信，我就不去管、嗯，对不对？
对，就完全不信，你也不会试探。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是有一点点信。
所以我说是怀疑嘛，哎，
软弱，
软弱肯定软弱的呀。就
挑战是什么？挑战是什么？挑战这个词也还不错，但是再讲的清楚一点，从我们心里的动机、
哦，
你怎么你为什么会去挑战？
以人为。
再讲清楚一点，
以自我为中心。
对对对对，为了向你自己证实你的一些什么东西、嗯、魔鬼是要证实你不是神的，我们为了要证实我心里的怀疑， 这话好像不通，但其实是对的，或者要证实我的不信是有道理的，或者为了要我认为神必须要这样做的一些东西，神应该满足我的某种需要、某种要求，就拿出无论是圣经的话也好，自己的想法也好，来向神挑战，这个词是不错的，那个都叫做试探。但是有没有的事情看起来像试探又不是试探呢？有啊，比如说祭奠，为什么他那个羊毛干羊毛湿就不是试探呢？
这个就是他说他软弱，他的信心不够，就是他还是要去，他没有说我不做神做的事情，
这个就可以了
啊。
所以说你要讲得清楚，就这意思，他不是因为他不要去，
嗯，
那是因为他要去，
但是他要去，但是我害怕，比如说，
哎，对对对对对对，那个就不叫试探，
嗯，
那个时候神还会帮你，你要尽量在这里把它分析清楚，因为我们需要帮助弟兄姐妹，那当然帮助弟兄姐妹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需要鼓励弟兄姐妹啊，心里面干净，对自己诚实，不要好像看自己里面的动机觉得都是很干净很好的，不是，那个很危险。比如说我们可能不知道我自己在论断人，我还以为我讲的很有道理，然后从这个地方就开始带出一系列的做法，一系列的想法来，很可怕的。来到神的面前也是一样，很多人他留在一个信仰的死结里面，他出不来了，为什么？因为他在等神替他做一件事情，等神给他一个答案，其实他在试探神啊。将来你有小孩了也是一样，你一定要在他心里面的那个诚实与否啊，要想尽办法去匡正他，要面对自己里面到底怎么回事啊。像这魔鬼设计这个东西就很诡诈，要小心要小心。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就是我没有听太明白主和神，就我们刚才在讲 Lord 和那个 God。
因为魔鬼问的这个问题不只是试探神，而且是藐视了神是我的主。所谓神是我的主呢，跟神是我的神确实是不一样的。神如果是我的主，他就在凡事上做我的主。我是不是应该从殿顶上跳下去？我跳下去以后呢，神是不是用他的使者来接住我，免得我的脚碰在石头上，对啊，那至少魔鬼没说你刚才叫它变成饼了，那就是石头跳上去跟着好接着你，软软的不是很好这一切的主权都在神的手里。问题不只是说你设计这个东西啊是试探，你这个试探的最终的问题在于你没有把神当成你的主，那当然你是撒旦了，对不对？同时你要想啊，每当我们真的把神当成我们的主的时候，撒旦是真的是会来试探你的。这样讲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点？
嗯，
所以为什么我说一个完全奉献给主的人，他是不太为自己求的，他也不太会提出这一类的要求来。因为我的一切都是以神的意思为主，神在我的身上已经有一个主权，到了一个地步是到了每天的生活，到了我所做的每一个决定，他不但为我做主了，而且我相信他已经为我做了主了啊。所以小丸子说这个不信是很重要的一点，通通叫做不信，没错，凡是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但他的终极在于神是不是我的主，在我的每一件事情上是我的主，连我读圣经都是我的主啊。所以很多人以为他说我就好好灵修，我每天读圣经啊，这叫亲近神。你别忘了谁陪着你一起亲近神，撒旦一定陪着你的，他有种种的话在你的耳朵旁边讲讲讲，下面一个再讲讲，我们就可以去睡觉了。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讲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那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上次我们已经举过例子了，红利一毕业，哇，感谢主的带领，我好多 offer 啦。然后旁边卡卡就说了，哎，不是，是魔鬼带你上了一座最高的山，你小心，这不见得是神的带领。然后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这句话，这个试探跟前面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直接利益诱惑。
利益诱惑是什么？那跟前面怎么比呢？前面的不是利益诱惑，前面是什么呢？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
一直从精神上，
这个比较不牵涉到什么，跟前面来讲，
身份
思辨，身份 他已经不再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了。哎，他为什么不说呢？他是忘了吗？还是怎么样？
因为那边行不通。
可是耶稣也没答，你没答我这个问题啊，他应该还在问一下。
上面不是已经说了吗？不可试探主。
但是魔鬼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你要向我证明你是，你应该向自己证明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好像一直没在这个重点上下功夫。那当然天启讲的是对，因为是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既然神这样说他是我的主，那我就是你的儿子，对吧？所以这是不用证明的。然后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直接用在我们身上的。佟丽，你是谁的儿子啊？你爹的儿子吗？你是你妈的儿子吗？
他是女儿。
哦，他是女儿。
不要瞎讲。
这个里边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说这根本不关你的事儿。我是不是神的儿子？我是不是天父的儿子？我是不是天父的女儿？关你什么事？我为什么要去向你证明？我心里面我知道就好了。我向来不需要向你证明我是谁，除非我有求于你，是不是？你是海关的啊，你可以向我要身份证，但身份证真的证明我是神的儿子吗？他只是这么写而已，不见得的。所以魔鬼也知道这个东西是很无聊的。有些东西我们是根本就不要理会别人的挑战，但是这里就完全不一样啦。你若俯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它里面少了哪一些的字？前两个问题里面有的。
你若是神的儿子，
还有呢？
先生记住
什么因为啊，所以啊，可以啊，都不见了。这个是不带思辨的，不带逻辑的，也就是说可以不需要你的思想，甚至你可以说他不需要你的灵魂，他直接对着你的什么东西来，这是人人都看得懂的。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什么叫做一切？万国和万国的荣华。虽然这样讲，这里边包含了哪一些的啊？像我们第一个问题里面讲的哪一些的主义啊？
利己主义肯定是有的呀。
利己主义还有呢？美国是一个什么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
当然还有呢？
自由主义。
啊，对，还有呢？我们是受什么主义的侵略啊？
社会主义。
啊，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
忘了你是中国人了啊？那你什么时候变美国人了？还有什么 globalization 在不在里边呢？那个叫 globalization 的已经睡了，所以我们可以讲。全球经济化发大财啊，有没有英雄主义啊？有没有啊？你说 Bill Gates 他们为什么要赚这么大的钱？他为什么他不可能用得完？他干什么？在这就要有一个最高的山，能够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这东西对我们的吸引力，通通都是从谁来的？你要看得很清楚啊！前一次我们已经讲了，他是带你上了一座最高的山，然后叫你往哪儿看呢？是往天上看，往地下看？
肯定是往下看呀。对，
那你到了第五章，主耶稣带了门徒上了一座小山，最小的山，他往哪看呢？
往天，
往天上看。在这个最高的山上看呢，只看见什么？
地上的荣华。
万国与万国的荣华，没看见什么？
天上。
还有呢？
还有什么？还没看。
耶稣见这许多的什么人？
哦，没看见人，
看不见。
他看得见，
看得见。
那你上山不是为了要看人，
嗯，
下山才是为了人。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他们如同没有牧人的羊。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开口教训他们。魔鬼不是这样，魔鬼所看的一定不是这个，他看的是做大啊，服侍主的人要小心。神给你的是一个一个的人，不是要你去做的多大，做的怎么万国的 ministry， 不是这个东西。耶稣怎么答呢？耶稣的答案里有什么特别？
撒旦退去吧。
还有呢？
哦，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那当然，三个答案通通跟经上记着说有关系。
嗯，
那这个经上记着说为什么就不需要主的解释呢？不需要啊，等主看这个话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因为他没有，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他已经没有逻辑了。
但是耶稣的答案里面还用了哪一个非常特别的语助词？是魔鬼不用了，他开始用了。从前他完全不用，现在他用了。
因为，
对对，这告诉我们什么？不只是用不用经上的话，我们一切的因为、所以、可以、不可以，通通都是从神的话来，也只有神的话是我们的因为，是我们的所以。这是今天的传道人，还有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最贫乏的地方。就是他没有以神的话来作为他一切的原因，那个才叫尊主为大，那个才叫敬畏神。这撒旦是不讲道理的时候，耶稣开始讲道理了，你看看有意思吧？ 撒旦讲道理的时候，耶稣通通不理他，这绝对值得学习的。但是前面主耶稣把那个撒旦的问题、撒旦的建议叫做试探，这里把撒旦的撒旦的摊牌叫做什么？就摊牌的内容叫做什么？你没看出来，天姐？
推倒、
释放
啊？
什么是侍奉啊？什么是侍奉？从这个问答里面，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个侍奉的定义是什么？我们前面找了什么是试探，对不对？这里呢，什么是侍奉呢？
俯伏拜他。
侍奉的意思是什么？俯伏拜我。
嗯，
叫做侍奉。为什么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为什么？
你都俯伏拜了，这两个
你的方向只有一个。
对，
你只有一个脑袋，
你不能两头都拜呀、啊。
对呀、啊。你只有一个方向，所谓你不能侍奉两个主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不是不准不准你的意思。因为所谓的侍奉，就是你俯伏拜他叫做侍奉，
分身术对、啊。
你不可能俯伏又拜东又拜
这样子拜一下，再这样子拜，
没有，就是你这一个时间点上，你是不可能同时拜。
你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你斗不过他的。主耶稣的话是非常厉害。
对、
啊。那当然，这整段话里面就是把魔鬼所有的名字都拿出来了，什么魔鬼啊、试探人的啦、抵挡人呐、啊、撒旦呐、啊、都出来了。那当讲到这里之后，于是魔鬼离开耶稣，表示耶稣打赢了没有啊？上次小婉就讲的，就是说耶稣是赢了，魔鬼是输了。这是幼儿园老师对这句、对这些圣经最直接的观察，一点都不错。好了，这样可以了。
三个回合，
这些话要仔细的去读啊、哦，一个字都不要放过，每一个细节都有它的意思的。